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向您问安，也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基督教教育概论呢，金师母要为我们讲第七课。在前面我们听了人类的基本需要，生理、安全、爱与接纳。同时呢，在上一课老师谈到了学生有几种个性，比如说领袖型、快乐型、安静型的，还有忧郁型的学生，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不同年龄他们这个阶段的特性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婴儿期、幼儿期、启蒙期、初小以及中学。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这一次我们所上的这个课程是基督教教育概论。我们在第一个单元里面已经谈到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来看了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策略。然后第二个单元里面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的教导的人，就是老师他应该有的角色跟他应该有的装备。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三个单元，就是了解基督教教育的对象，我们的学生。我们前两次说到人类基本的需要，我们也谈过了各种不同的个性。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谈一谈关于不同年龄的特征。下一次我们也要继续的来谈这个题目。今天我们就先从最小的，也就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开始谈起，然后我们要谈到两三岁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然后谈到六七八岁上小学的孩子，然后谈到九岁、十岁、十一岁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中学的年轻人、大学的年轻人，或者是毕业以后在社会工作的那些人。然后我们会谈到三十几岁、四十岁的人，谈到中年人，一直谈到老年人。这些年龄在每一个年龄都有每一个年龄它特别的一些的特征，就让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的来思想，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要教导的人，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先来说到从出生到两岁这段时间的孩子，我们说他是婴儿期，或者我们叫他是摇篮期。这个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这段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很小很小的婴孩，他们可能还是躺在摇篮里面，他们可能还是抱在手上。可是呢，弟兄姐妹，您知道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整个人生基础的一个时候。一个人他大部分的个性、大部分的习惯要在这个时候养成，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在身体方面来说，这是一生当中成长最快的时候，从出生的时候可能三公斤、四公斤，但是到三个月的时候，他的体重可能已经加了两三倍了。到了六个月的时候啊，已经跟出生的时候差别很大很大。一岁、一岁半、两岁，他的成长非常的快，这是一生当中成长最快的时间。 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塑造性最强的时候，他受周围照顾他的人，受周围的环境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忽略了这个年龄，我们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懂，反正他们就是躺在摇篮里面吃吃喝喝睡睡，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年龄让金佩再强调，它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基础的一个时间。他周围的人如果很爱他，这个孩子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长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以后呢，他就觉得他是一个被爱的人。如果在这段时间他受到伤害，不管是身体的，是心灵的伤害，是被人虐待，是受人忽略，那么他一生当中这个影响会一生存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觉得两岁以前的孩子教什么呢？学什么圣经呢？对，没有错，他们不懂得什么知识，但是他们能够体会到教会里面的叔叔伯伯、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那种的感觉会影响他们很多。然后呢，他们如果有信耶稣的父母亲，父母亲能够在家里面从小能够把神的爱活在他们的生活周围，让他们在生活里面能够体会到父母对他的爱，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就比较容易体会神的爱，比较容易了解神的爱。所以这段年龄虽然很小，但是呢，却是非常的重要。教会在基督教教育方面，我们有责任帮助这些家里有这么小的年龄的孩子的父母亲，能够在家里面用他们属灵的生命来影响这些小小的生命，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从小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来成长。接下来呢，我们就谈谈下一个年龄的阶段，就是两岁到三岁，我们叫他是启蒙期。当然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开始好像可以学一些东西了，我们可以说他是人生的发现时期，他在那里要发现新的东西。他怎么来发现呢？我们先来看他在身体方面的发展。从身体方面来看，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动个不停的，他们是坐不住的，他们大概注意力只不过是三分钟到五分钟，很短很短，他们一直不停的动。所以我们如果要教导这些孩子，你千万不能够让他坐在那里坐个半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一定是不停的动。我们要让他们听听故事，然后呢加用一些动作，带他们唱歌或者是表演，让他们动一动，然后呢我们再停下来让他们画画图画，跟他们谈谈圣经的道理，然后呢又要用一些活动来让他们动一动他们的肌肉，因为他们那个大肌肉正在快速的成长，他们就是需要动的。另外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的很好呢，所以呢我们给他画图，给他做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给他们很大的指头来发挥，给他们很粗的笔来画，千万不要让他们剪一些很细小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们一定是做不好的。那么做不好呢，他们就会觉得很没有成就感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给他们大的纸、大的笔，让他们随便的画，我们不需要画好了一个东西给他涂颜色，那个太没有创造性了，让他自己用笔来在指头上面画，也许他画的不像，也许他画的不好，但是呢他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我们可以说我们画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面啊，他可能画了一个什么都不像，但是呢在他的眼睛里面，那个是耶稣所降生的马槽。 我们可以说，来画一画，我们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哎呀，他可能画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可是在他的心目里面，他在那里想他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不要给这个年龄的孩子太多的限制，在画画，在做手工方面，要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发挥，让他们挂在大的指头上面。好，这是说到身体方面。那么在智力方面来说呢，我们要晓得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是很有限的，他们讲话可能有的时候词不达意，讲了半天呢，也讲不清楚，所以他们了解也是有限。如果我们讲的话讲得太深奥了，用的一些词汇太难了，他们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到什么是他们能够了解的话，我们也要能够去了解他们所说的话。还有呢，他们是借着重复来学习的。我记得我的孩子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我已经讲给他们听过不晓得好多遍的故事，他们就愿意我一再的再重复那些故事给他们听，他们也愿意自己重复的来讲这些故事。他们喜欢唱的歌就是那些他们已经唱过好多好多遍的歌，他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听到唱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高兴，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好烦哦，怎么一直要我做同样的事情。对，这个就是他们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如果我们教这个年龄的孩子，那么你不需要每个星期准备新的故事讲给他听，每个星期不需要准备新的歌给他听，我们可以用一个月作为一个单元，用五六次的时间作为一个单元，然后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故事，重复同样的诗歌，让孩子们慢慢的熟悉它，让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能够得到很深刻的印象。等到他们熟悉了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开始进入下面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新的诗歌。还有呢，在这段时间的年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是非常的注重因果的关系，而且这种因果的关系对他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假使一个小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啊，每一次他要什么东西，父母亲如果不给他，老师如果不依他，他就在地上打滚，在地上耍赖，结果呢，老师就照着他所要的给他了，父母亲就照着他所要的给他了，那么他就晓得了，以后啊，他只要耍赖，他就可以得到他所要的。那么一直到他长大了，他都会有这样的观念，他碰到不顺利的事情，他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他就耍赖，他就强求，他就无理取闹，他以为人家也要答应他的要求，因为这是他从小所得到的观念。可是如果他所要的我们不答应他，他用各样的方法，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决定，不因为他耍赖，不因为他消极的反抗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我们就照着他所要的来满足他，反而在他表现得很顺从，很肯听从父母，很肯听从老师，愿意用一个积极的方式好好的来跟父母亲来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可以得到他所要得的。那么以后呢，他就学会了，他就知道什么事情不可以用耍赖的方式来得到他所要的，而是要用好好的沟通，用正面的顺服，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时候他就学会了，以后他长大了，他也知道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人际关系，用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处理他周围的事情。还有呢，在心智方面，启蒙级两三岁的孩子，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不能够了解那些抽象的事情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跟孩子们讲到很多的圣经的道理，生命的道理，都是很抽象的。那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教导孩子圣经的道理了呢？这倒不见得。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不能够了解抽象的东西，但是他们能够经验到神。我们跟孩子讲到祷告，讲到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这个好像很抽象，我们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拿出来给孩子看。但是呢，当我们带着孩子们祷告，孩子们发现他所祷告的神垂听了，那么从他的经验里面，他就学会了什么是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实际生活的经验，让孩子们去体会到圣经的真理，这个才能够帮助孩子们学会圣经的道理。好了，那么我们再接下来讲到，在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在情绪方面又是怎么样呢？在情绪方面来说，这段时间的孩子啊，他们很容易害怕，他们什么都怕。我记得我的一个孩子在三岁的时候到幼儿园去，圣诞节的时候，老师办了一个圣诞老公公出来，哎呀，我的女儿吓得大哭。是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什么都怕，怕猫，怕狗，所有会动的东西他都怕，所有不熟悉的东西他都怕。所以既然他们很容易害怕，我们就需要特别给这些孩子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就是需要在安全感上面得到满足。然后呢，他们这个时候也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常常两三岁的孩子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主日学里面，在家里面，高兴起来就人来疯，可是呢，一不高兴啊，就哭个半天。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太大的、突然的刺激，要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比较固定的环境，好叫他们觉得有安全感。可是这段年龄的孩子是不是也能够认识神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很渴慕神，而且呢，他们很单纯，虽然他们的理解力很有限，可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来经验到神。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她在院子里面采花的时候啊，她跑进来告诉她的母亲说，妈妈妈妈，她一直看着我，她一直看着我嘛。她妈妈说，谁看着你啊？她妈妈出来看看，外面没有别人呢。妈妈就叫他再去玩了，他玩了一会儿又进来跟妈妈说，妈妈妈妈，他一直看着我，他一直看着我嘛。后来这个妈妈才明白，原来在教会里面，老师教导他们说，天父随时随地的看着我们，所以当他想要去采花的时候，他就想起老师所说的话，说主耶稣随时随地的看着我们，他就感觉到耶稣在那里看着他，他不可以去采那个花。听众朋友，您看，他也许对神的理解是很有限的，但是他能够从生活里面体会到神的同在，体会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好了，那么我们就讲到四岁跟五岁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这个时期我们叫他是幼稚期或者幼儿期。这个年龄啊，是一个开始经验很多事情的时候。通常一般的孩子从四五岁开始，大概会有很清楚的记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身体方面，他们是生长得很迅速，但是呢，他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得很完全呢，所以往往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强迫孩子写字，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如果要他们写得很工整，写在很小的纸头上面，用很细的铅笔来写，写的字很小，这个是对孩子不合适的，因为他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呢。如果我们要教他们一些字，倒不如教他们认字，然后呢，让他们在大张的纸头上面用粗粗的笔，像画图画一样的来画着玩，那么他们会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也不会伤害到他们的肌肉的发展，也不会强迫他们使用他们还没有发育好的小肌肉，不会让他们造成很多的挫折感。另外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的精力非常的充沛，他们常常跟两三岁的孩子一样动个不停，可是呢，他们比两三岁的孩子跑得还要快，跑得还要远，动得还要多。不过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他们虽然是精力充沛，可是呢，他们也是很容易疲倦的。所以我们在教导四五岁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让我们的活动也是动跟静能够交替的，有安静的时候，也有活动的时候，让孩子不至于太疲倦，也能够发挥他们的精力。那么在智力方面呢，这段年龄的孩子他们所用的智慧还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所讲的，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说的他们是不是能够了解，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说的是不是他们能够完全的明白。他们的注意力还是不长，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们坐得太久，不要听得太久。他们这个时候啊，四五岁的孩子是特别的好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们这个时候要开始经验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特别的好奇，什么都想要去看一看，都想要摸一摸，甚至想要尝一尝。那么他们的模仿性非常的强，他们要模仿别人，这个时候在他周围的这些成年人的动作举止非常的重要。也许弟兄姐妹您会想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我也不教四五岁的孩子，我家里也没有四五岁的孩子，所以我不需要怎么关心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但是呢，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周围那些四五岁的孩子啊，即使你不是他的老师，你不是他的父母，他也在看着，看着你怎么跟他的父母亲在一起沟通，看着你在教会里面怎么做，他会模仿的，他会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模仿力非常的强。可是呢，这个时候的孩子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很愿意照着大人的话去做。也就是说，在心智方面，他们在这个时候是很愿意讨大人的喜欢的。他如果看见老师喜欢他怎么做，他就愿意去做。父母亲喜欢他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去做。他喜欢讨人的喜欢，他喜欢得到人的称赞。所以多半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表扬他，鼓励他，他们就会很可爱，很愿意听话。可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四五岁的孩子，他们虽然开始有很清楚的记忆力了，可是呢，他们所记的东西常常不一定他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孩子背圣经，但是呢，他不一定明白他所背的圣经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背诗歌，背古文，可是呢，他不一定明白那里面所说的。他们常常背的时候呢，只是像小和尚念经一样的，但是呢，他并不懂。所以我们在让孩子背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解释给他听，让他能够明白，用他所能够了解的智慧来告诉他。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在情绪方面来说，跟两三岁的孩子有一点相似，他们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的，还是很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过呢，比两三岁的时候 已经好得多了，可是他们还是会害怕，他们也会嫉妒别人。如果看见别人有的他没有，或者看见父母亲关心弟弟妹妹比关心他更多，看见老师给另外一个学生的注意力比给他的更多，他就会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去得到父母亲或者是老师的注意。如果他很乖，他很听话的时候，我们不注意他，那么他就会反过来用调皮捣蛋，用不听话，用各样我们不想他做的事情去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他嫉妒，他想得到注意。还有呢，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其实是很有同情心的。他们如果看见路上有一个小猫小狗受了伤，他会把它带回家，因为他很同情它。他看到另外一个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想要帮助他。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学习怎么样去同情别人，怎么样去帮助别人。那么在灵性方面来看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觉得神跟人好像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还是不能够明白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他们往往把神跟人好像当作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很单纯的。在很久以前，在中国有一所孤儿院，是外国宣教士办的。这个孤儿院呢，它进出的交通很不方便，因为它的门口有一座山，所以呢，他们进出的时候都得翻那个山过去，很不方便。有一天，这个老师，这个宣教士跟孩子们谈到耶稣的话，说我们就是有信心能够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有一个孩子就说，老师，老师，那我们可不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孤儿院门口的那座山挪开，投在海里呢？那么这个宣教士，当时他觉得很为难，可是他又不忍心拒绝这个孩子的要求，所以他就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求神把门口的这个山挪开，投在海里。不久，这个宣教士到城里去开会，等他过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哎呀，他们门口的那座山正在被挪开，投在海里。因为政府要修马路，所以就决定把这座山铲平了，把土拿去填海了。听众朋友，这个不是很奇妙吗？还有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已经能够分别是非，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罪。有一个孩子，他在上主日学的时候，那天他的母亲是他的主日学老师，这位老师讲到人的罪，他就看到他的儿子两只眼睛充满了泪水。后来那个孩子就在那天向耶稣承认他的罪，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因为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明白，他懂得什么是罪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初小级，就是六岁到八岁的这个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上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开始接触在家庭以外的人，在家庭以外的事情，在家庭以外的各种的环境。从身体方面来看呢，他们的小肌肉开始发育的不错了，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写字，这个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好的一个时间。因为他小肌肉开始发育，所以连带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常常很喜欢写，很喜欢画图。如果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发育好的时候，就强迫他们写字，强迫他们做一些很细小的活动，他们到了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这种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早就强迫他们去用他们的小肌肉的话，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很喜欢写字的。还有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啊，在身体方面 他们喜欢自己做，他们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做，他们喜欢自己来穿衣服，自己绑鞋带，他们喜欢帮老师，帮父母亲做事情，因为他觉得他能够做。我们应该尽量的鼓励他，称赞他，表扬他，让他去做他所能够做的事情，让他帮我们做他所能够做的事情。那么在智力方面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一点点，就是他们喜欢写字了，同时呢他们也喜欢学念书了，他们在这个时候认字，开始他们会读，我们会觉得很稀奇，他们在这个年龄里面，他们的阅读能力可以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呢，这个时候他们喜欢玩一些有字或者是有数字的游戏。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用这个特征帮助这个年龄的孩子把圣经的故事变成一些游戏，变成一些有数字或者是有字的游戏，让孩子们来填写，让孩子们来温习他们所读的圣经故事，所学的圣经。这个是让孩子们会觉得非常有兴趣，而且学得很好，记得很久的。这段年龄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越来越久了，可是呢，我们也不要让他们坐得太久，他们的注意力到底还是有限的，大概10分钟已经是很长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很强的幻想力，有很强的创造性，他们能够想象很多的东西，不过他们的思想到底还是字面的，对抽象的东西他们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直到初小级这个年龄，我们教导孩子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记住，他们不能够明白很多抽象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生活的经验来补上他们所不明白的。那么在社交方面呢，2-3岁的孩子他们是自己玩的，他们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他们就是很多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是自个儿玩自个儿的，很少能够在一起合作的。可是到了初小级，就是6岁到8岁这个年龄呢，他们就很喜欢跟朋友在一块玩了，他们开始愿意有社交的生活，跟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些团体的活动，让他们在团体里面学习怎么样彼此的相处。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很多的家庭都是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在教会里面，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就更是要帮助孩子学习怎么样跟人相处。借着他们在这段时间喜欢跟朋友一块的时候，教导他们，建立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以后知道怎么样跟人在一起相处。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比较喜欢讲话，他们认识权威，所以他们常常对老师是很尊敬的，对老师是非常的仰慕的，因为他们会认识权威。可是如果老师在教室里面自己没有建立权威的话，那么孩子们就会自己找一个头来当做他们的权威，那么我们在教室里面，在主日学的课堂上，恐怕就很难维持那个次序了。还有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喜欢玩一些游戏，可是他们不太喜欢竞争，所以呢我们让他们玩的游戏啊，应该是没有竞争性的，比方说让他们一起表演啦，让他们一起画画啦，让他们一起做一些活动啦，是没有竞争性的，这点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还有在情绪方面呢，他们很容易兴奋，可是他们也很怕难为情，他们会觉得很丢脸，有的时候他们会害羞不肯做，所以我们不要太去强迫他们，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鼓励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慢慢的突破这样的一个困扰。再说在灵性方面，他们对祷告也是很有信心，很单纯的，有些孩子在这个时候已经预备好可以接受救恩了， 所以我们要随时留心孩子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我们可以带领他们信耶稣。他们对死亡、对天堂有好奇心，这个都能够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最后我们要讲到9岁到11岁，就是一般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孩子，这段时间呢，他已经开始受到他周围的朋友的影响很大了。他们在身体方面呢，他们是很活泼的，他们也很喜欢做事，他们的身体很强壮，很健康，不太容易生病。他们喜欢追来追去，打来打去，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户外的活动。所以如果老师带他们到外面，到郊外去，到公园里面去做一些活动，他们是很高兴的。再说到智力方面，他们这个时候会喜欢历史跟地理，所以这是教导他们圣经里面的历史，把地图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耶稣走过哪些地方，这些他们都会很有兴趣。然后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也很喜欢收集东西，他们喜欢收集石头啊、树叶啊，甚至连小虫子他们都喜欢收集。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他们增加他们的知识。同时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喜欢问问题，他们有很多的问题相当的有深度了，已经很多的问题也许我们有的时候都一时不能够回答，但是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跟孩子们可以在一起成长。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去查考一些书本，或者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寻求神给我们的答案，或者说我们一起去拜访某一个人，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我们如果好好的利用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帮助孩子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这个时候很会思考，有很好的记忆力，而且呢，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已经对抽象的东西慢慢的开始能够了解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在智力方面的进步。所以他们从小所学的一些他们本来不太明白的东西，如果他们已经经验过，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经验加上他们对抽象的东西的了解，他们会明白的更深刻。同时呢，如果他们从前没有经验过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去思考的时候，往往他们就会重新的要来反省他们的信仰。往往很多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没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经过思考，他们还是不能够去经验到神的话语，他们就会离开神的家，离开神的教会，也离开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把握的一段时间。那么在社交方面来看呢，这个时候已经他们能够负责任了，他们不喜欢权威，而喜欢结党，他们喜欢跟一群朋友在一起，他们忠于他们的那一群朋友，他们听他们朋友所说的，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让这样年龄的孩子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群，他们能够在好的方面彼此的影响，来祷告，来经历神，来读神的话语，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属灵生命里面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他们这段时间的孩子特别的崇拜英雄，所以圣经里面那些英雄伟人的故事是他们非常敬仰的。他们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会崇拜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就会羡慕活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在圣经里面，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一些他们能够敬仰的对象，恐怕他们就会到世界上面去找他们所崇拜的明星、球员，或者是哪一个有钱的商人。最后我们说到在情绪方面，他们是很勇敢，他们不太会表现出来他们怕什么。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他们是不愿意把他们内心的感觉表现出来，即使他们害怕，他们也不愿意表现出来。 教导这个年龄的孩子，有的时候很叫人灰心，因为他们即使对我们觉得很感激，他们也不会去表现，他们把他们的感情都深深的埋在心里，不让人家知道。可是他们很喜欢幽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跟这些孩子们有一些幽默感，有的时候这样能够让一些很严肃的事情，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在幽默感里面得到化解。还有在灵性方面，刚才金佩已经提到，他们会发出很多的问题，他们会认识什么是罪，这也是我们带领孩子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最重要的一个时机。好了，今天年龄阶段的特征，金佩就跟您谈到这儿，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从青年期一直谈到老年期的特征。再会，愿神祝福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